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马来西亚总理说，他们高度肯定了有人故意关掉了马航班机的通讯收发设备，失踪飞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南中国海的搜寻将要结束，官员们将重新评估人力装备的部署。他补充说，失踪飞机停止向卫星发送信号后，有2条可能的轨迹，一是飞向泰国北部的航道，一是南印度洋的航道。他说，搜寻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马来西亚总理说，飞机的失踪已与故意的行动相吻合，马来西亚当局已经把调查重新聚焦在机组人员和乘客身上。他没有让记者现场提问。美国官员表示，在有239名乘客的失踪马航班机可能已经坠入印度洋，370航班一周前失踪，调查人员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飞机遭遇的确凿证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将就美国起草的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这项提案敦促各国不要承认即将举行的克里米亚公投结果。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只给克里米亚居民2项选择，加入俄罗斯或者在乌克兰框架内大大强化自治权。在黑海沿岸多数人讲俄语的地区，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被广泛视为已成定局，那一地18世纪以来一直驻有俄罗斯的海军。外交人士预计，俄罗斯将在联合国星期六的表决中投否决票，而支持这项决议的人士说，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3个将批准这项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尚未表示投什么票。如果莫斯科的紧密盟友中国放弃投票权，这将表明俄罗斯在国际上广泛的孤立。这项联合国提案重申了乌克兰领土完整，并且宣布星期天的全民公投无效。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如果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结果，就是非法的暗度陈仓的吞并。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泰国政府确保220名获救的维吾尔人不被强行遣返中国，确保他们紧急进入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地位的确定程序。与此同时，美国维吾尔协会也发表声明，敦促泰国政府不要将维吾尔难民遣返中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尽快安置这些难民到安全的第三国。3月13号，泰国警方突袭了南部宋卡省一处森林营地，从人口走私犯手中营救出了220名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人权观察说，如果他们被强行送回中国，将面临酷刑的严重威胁。该组织亚洲部主任亚当斯说，泰国当局应该认识到被强迫遣返中国的维吾尔人会失踪在一个黑洞里，他们必须让所有这些维吾尔人进入一个公正的程序，以确定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基于他们的意愿，而不是北京的主张。马里官员表示，法国军队在马里北部山区打死一名高级伊斯兰主义民兵的领导人。马里官员星期五表示，奥马尔·哈马哈是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的一名成员，他上周在法国军队的空袭中被打死。法国国防部还没有证实哈马哈之死。美国各悬赏高达300万美元捉拿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的3名成员。国务院星期五表示，这3人在青年党身居要职。该组织同基地组织有联系，并声称对无数恐怖活动负责。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 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八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马来西亚总理说，他们高度肯定有人故意关掉了马航班机的通讯收发设备， 失踪飞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南中国海的搜寻将要结束，官员们将重新评估人力装备的部署。他补充说，失踪飞机停止向卫星发送电子信号后，有两条可能的轨迹，一个是飞向泰国北部的航道，一个是南印度洋航道。他说，搜寻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马来西亚总理说，飞机的失踪和故意的行动相吻合。马来西亚当局已经把调查重新聚焦在机组人员和乘客身上，他没有让记者现场提问。美国官员表示，在有239名乘客的失踪马航班机可能已经坠入印度洋。370航班一周前失踪，调查人员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飞机遭遇的确凿证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将就美国起草的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这项提案敦促各国不要承认即将举行的克里米亚公投结果。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只给克里米亚居民两项选择，加入俄罗斯或者在乌克兰框架内大大强化自治权。在黑海沿岸多数人讲俄语的地区，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被广泛视为已成定局。那一地18世纪以来一直驻有俄罗斯的海军。外交人士预计，俄罗斯将在联合国星期六的表决中投否决票，而支持这项决议的人士说，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3个将批准这项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尚未表示投什么票。如果莫斯科的紧密盟友中国投弃权票，这将表明俄罗斯在国际上广泛的孤立。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泰国政府确保220名获救的维吾尔人不被强行遣返中国，确保他们紧急进入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地位的确定程序。与此同时，美国维吾尔协会也发表声明，敦促泰国政府不要将维吾尔难民遣返中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尽快安置这些难民到安全的第三国。3月13号，泰国警方突袭了南部宋卡省一处森林营地，从人口走私犯手中救出了220名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人权观察说，如果他们被强行送回中国，将面临酷刑的严重威胁。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维吾尔协会的声明说，该组织一直关注着200多位目前被拘留在泰国南部的维吾尔难民的命运。该组织呼吁泰国政府确保这些难民的安全，不要将他们遣返中国，允许他们接触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以使他们进入庇护申请程序。马里官员表示，法国军队在马里北部山区打死一名高级伊斯兰主义民兵领导人。马里官员星期五表示，奥马尔·哈马哈是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的一名成员，他上周在法国军队的空袭中被打死。法国国防部还没有证实哈马哈之死。哈马哈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长期成员，后来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团结和圣战运动的一名发言人。在反叛武装2012年占领马里北部的时候，伊斯兰马格里布团结和圣战运动在那个地区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美国各悬赏高达300万美元捉拿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三名成员。国务院星期五表示，这三人在青年党中身居要职，该组织同基地组织有关联，并声称对无数恐怖行动负责，其中包括去年对一家肯尼亚购物商城的致命袭击。中国知名活动人士曹顺利在被关押半年后，于3月14号在重症监护病房去世。当局派出警察在现场戒备，前往协助料理的律师被阻止。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十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和律师朴志强日前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联合拟出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期待通过征求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的同意而提交两会商议。提案指出，向公众展览毛泽东的遗体违反毛泽东生前的愿望，也有悖文明和人道，同时也不利于廉政建设。不过文章在中国大陆网站上发出之后很快被封杀，显示话题让高层极度敏感。那么毛泽东的遗体是否应该火化并迁葬？迁葬毛陵对于中共和中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是大家谈节目，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进行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您好。
好，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呢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张先生也是这个提案的拟定人之一，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通电话参加节目进行分析，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作为这个提案的这个提议人之一的话，我想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认为毛泽东的这个遗体应该火化，而他的这个陵墓呢应该给迁葬？
好，是这样。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么，我们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就是，这个身后一地火葬，这个是毛泽东本人的志愿。他在1956年的这个4月27号，他在这一份这个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字。那么这个他发出的这个倡议就是。首先，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这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签名。凡是签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火葬的志愿。所以，我想这个是。从毛当时的年龄和神智来讲，这个都是他的真实意志意愿的表达，所以我想这点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法律上，他这个东西是有效的，真是有效的。第二就是，保存他的遗体其实是一个违约行为，那就是，这个他逝世以后，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没有按他的生前志愿火化。而其他的这个136个人都签了字，这些人都实行了火葬在身后，其中像这个周恩来、刘亚菊、邓小平都没有保留骨灰。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毛的遗体的现在保留到现在，违背了这个毛泽东的本人的志愿，而且呢，在当时健在的这些共同的签名人。也没有履行这个叫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所以这个也构成违约。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来看，就是这个东西是法律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再有就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长期的这个展示公开展示遗体，这个。既不符合中国这种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这种习俗，而且也是不文明、不人道的这种做法。
嗯，
那么，基于此，我们就提出这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选址不当，这个厚葬九丧不利于廉政建设。
嗯，
这是我们从执政党的党风建设的角度也提出来了。
好，
当然还有就是不应该回避对毛的历史问责。谢谢。
好，张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这个文章在中国的网络上发出以后呢，很快就遭到了封杀。 您这个提案是因为您和朴志强先生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是提给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他们有人能够提出来。据您了解，中国两会的代表对您的提案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馈？这和你的期待有任何的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吗？
我们估计到就是两会代表可能不会马上有回复。那么当然我们也设立了专门为这个提案设立了一个信箱，这个信箱是公开的。然后呢，但是我们除了收到这个各种这个网友的这个来信以外，没有一位这个两会的代表有回馈。这个呢也不出我们的意料。那么当然这个也有人评论，比如像这个媒体人杨锦麟先生，他说他知道这个事儿，但肯定没有一位现任的代表委员会复议，除非他不想再走进人民大会堂。
是，那网友的评论是怎么样？大多数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是这样，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反馈，应该说大部分网友都还是支持这个提案的，而且我还注意到，在我们提出这个提案之前，在微博上就已经有一个投票。这个投票跟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但是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提出投票的这个人，但是他的两个选项，一个就是火化，一个就是反对火化。那么这个赞成火化的占了81%，反对火化的占了19%。
嗯，
这跟我在去年那个关于毛的这个是否否定毛的这个在新浪微博被删除的那个投票，效果这个结果是相似的。上一次我那个投票也是80%的人赞成，就是否定毛泽东，20%的人反对，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反对意见吧，他们也有，我们也预料到了。那么但是呢，这些反对基本上都是谩骂，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些理由，他们拿不出什么反驳的这个正式的意见来，基本上就是如此。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至少呢，就是在微博上的这个网民的绝大多数是赞成这样一个提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何先生，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张先生他们的这个提议呢，一放到微博上之后呢，立刻被封杀了。那么中国的高层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提议如此的敏感？那么毛的遗体呢，对中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就是毛泽东对中国所产生的祸害，没有任何人可能比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更清楚了。但是他们之所以要保持毛泽东遗体，之所以不敢这个突破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现在的所依靠的这个法统的来源就是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独裁者，那么他们现在所实行的这个专制统治这一套就没有生存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一方面，他们内心世界是非常厌恶和否定毛泽东的，无论是他们的父辈还是他们自己，对这个毛泽东所造到在中国造成的伤害，他们是非常感受很深的。至少我所接触的很多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们现在的领导人，他们在之前我们如果有所交代的话，我们是很清楚他们内心世界所想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框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情况之下，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那么对毛泽东的评价，他们只能维持原来的这个现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怎么处理毛泽东的遗体，成为了一个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有一点像60世纪一样的。如果开始有一天当然如果是中国民主化了，那毛泽东的遗体毫无疑问会被这个移走，而且被火化或者是下葬。如果是这个开始来动毛泽东的遗体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这个开启。这个都是一些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但是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事情这个含糊其辞，正是因为回避对毛泽东的这等问责式的这个评价，去讨论毛泽东所犯下的这一系列错误也好，一系列这个他所创造的一些所谓的他们认为的一些功绩也好，因为不能进行公开评论，一旦进行公开评论，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可能就会开启。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不进行这个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个这个评价，所以我们对现有的这个习近平的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个诚意，进行他的可能性的准备，还是表示很多的怀疑。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毛泽东的遗体应不应该火化迁葬。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认为毛泽东的遗体，我认为毛泽东的遗体是肯定要火化的。我是从三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方面，从法律的公正公平上面，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是吧，也要也和普通的和普通民众一样要遵守法律，它是应该火化，这是第一。第二个是就是说作为毛泽东，他我认为他比蒋介石和日本还残忍。他晚年所犯下的错误，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民，是不是？还就是斗争，折磨死了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个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是他的最大恶极的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要说赞扬他的话，还不如日本那个日本的那个叫是安倍晋三赞扬他的那个靖国神社。所以说，我们中国赞扬毛泽东，还不如就是日本的那个安倍晋三赞扬那个靖国神社。所以说，赞扬毛泽东的话是一个误区。我觉得毛泽东，是到晚还要不仅要火化，而且还要对他的历史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追责。第三个方面，从我们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方面讲，毛泽东的遗体放在那里，第一个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谢谢。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上海的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熊先生您好。
我赞成毛泽东的遗体火化，理由有如下。第一，他生前自己讲要带头火化。第二，火化以后他的这个遗体应该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资格在中国大地，因为他自己本人讲的他要见马克思，因此他的骨灰应该埋葬在英国的海德公墓。第三，他是毛泽东，他本人是反对我们中国传统道德的，他鼓动学生斗老师，鼓动儿女斗父母，这违背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他又违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没有资格是做中国人的儿女，他应该是马克思的儿女。我简单讲这个几点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辽宁的刘先生有什么看法。刘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看毛泽东的尸体不能火化，因为毛泽东啊是个大救星啊。刚才那个张立凡呢和有一些主张说是火化毛泽东，他们再早都是反革命出身，你都不用歇着。怎么能和邓小平比？邓小平的是个上门的星。好，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刘先生。和平先生，请你来谈一下吧。毛泽东究竟是中国的大救星吗？好像他最后说，邓小平伤他的心，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请你来评价一下毛泽东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我想，在这个任何社会里面有这种看法都不奇怪。但是中国的问题有一点，就是说，一个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思想的混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清理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先不说是否定毛泽东还是肯定毛泽东，而是要对毛泽东进行一个可以公开的讨论。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讨论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去评价他，实际上是垂涎这个基本上的依据的。我想刚才张立凡先生，我听了他的这个讲话，那么他已经把调子放在一等最低的一等程度了，就是说你是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你是按照中共自己中央的一个公大家公认的一个基本上的决定，一等契约精神，你都违背的话，你怎么会让这个毛泽东所讲的这套，怎么让你们现在中共所宣示的一套让大家这个信服呢？中国今天的这个混乱恰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你所口头讲的和你实际做的完全相违背。共产党所有唱的这个关于民主的调子也好，关于这个跟人民纯正心连心也好，比任何政党可以说都唱得高，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政党比共产党实行这个民呢，就是因为他口头讲的 啊，这个原来所承诺的和他所做的完全相违背。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毛泽东，现在大家有很多的争议，你100年以后有可能都有，哪怕是民主社会了，也有人呢会肯定毛泽东，这个根本不奇怪。但是我首先讲的就是反复讲的，首先不是说怎么去评价毛泽东，而是说我们应可不可以公开的辩论和公开的讨论。如果没有公开的和辩论和讨论，无论是中共所做出的决议也好，还是民间所做出的决议也好，都是缺乏真正的这个依据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开放在毛泽东的讨论。
嗯，好，谢谢何先生。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电话非常的多，但是因为时间有限，首先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在线上吗？
啊，我
啊，请讲。
我听到了。
嗯，
我觉得毛泽东的尸体应该火化，因为那个他太坏了，带领着1962年带领着那个人，老百姓嘛，只过那个4-2万。啊，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我记得那几年像，但是我们太苦了，把那个搞左派右派的那个时候。
嗯哼，好，总之呢，就是谢谢河北的赵先生，毛泽东给中国民众的带来这个经济上的苦难和政治上的这个灾难。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哼，请讲。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点，就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讲了一点，他说他现在遇到的中共这边高官都是恨毛泽东的，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其实很简单，他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带领他们父辈去打江山的，没有他们现在的今天，这是一点。第二点，刚才说这个毛泽东的遗体该不该火化，首先就像刚才两位这个嘉宾讲的，暂时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的遗体留在这边，一个是当时的这个政治需要，然后呢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现在这个留在这边，这个就像中共这边讲的一样，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这个共产党思想当中的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部分。如果把他的遗体进行火化，那么势必要动摇对这个思想的这么一个解释或者一个认识。所以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另外的话，这个遗体放这边火化不火化没有关系，只要普通老百姓去不去瞻仰，这是一个问题。瞻仰的人多，那证明他们还对这个体制也好，这个信念也好，还是有强烈的这个信仰的。
嗯，好，谢谢蒋先生。接下来一位，最后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请简短。
你好，
嗯，
你好，我认为毛泽东的尸体肯定要火化的，因为他是人民的大灾星嘛，是吧？
嗯，
再一个，他的尸体不但要火化，他的像还要拿上来，他的那个纪念堂也要把它拆掉，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如果当今的领导人有魄力的话，就应该这样做。
嗯，
这是我的观点。
好，
谢
谢北京的郝先生。
而是说毛泽东十大救星的都是些渔民。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也谈到在这个互联网上的这尽管反对把毛泽东的这个陵墓迁走的这个人是占少数，但是他们的这个也相当的这个意见是相当的激烈的。那么我想问问，就毛的遗体对中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也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因为中国老百姓一般认为就皇帝是好的，然后官员可能是贪腐的，然后现在很多人看见这个官员的贪腐，他们就认为毛时代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种本身就是因为屏蔽历史所造成的这种历史的误解。那么这些就是刚才这种赞成的反对的意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而且我们在信箱里还收到这样的说法，有的也是毛粉，他就说感觉还是有道理，他说毛主席也不会同意像古代帝王一样保留他的遗体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他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毛粉，他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也有的就是说，这位是一个评论人士，这个马悲鸣先生，他说本人赞成光荣火葬伟大领袖遗体，他说此案最好找毛家亲属，由他们牵头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批准。
据我所知，好像这个毛家的亲属在大概一年多以前确实去踏勘过一些个地方，那么是不是这个为这个事情做准备，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民间还会继续讨论，但是现在来看呢，除了第一天封杀的比较严以外，实际现在还是有不少的讨论还是继续的存在。
嗯，
啊，这也是胡林老时代的一个特点，可能第一轮的封杀也就到这个程度，现在这个讨论仍在进行中。我也很同意和平先生的意见，该不该这么做，至少大家是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毛泽东本人有这个意愿，那么他的这个意愿要不要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他们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可以讨论的。
好的，
谢谢。
好，关于毛泽东的遗体是不是应该火化迁葬的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参加这一话题的讨论。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指出，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做得仍然很差。报告说，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打击分裂势力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实行严厉的打压，并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限制中国藏族人口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宗教、结社和旅行自由，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包括法外杀人、酷刑折磨、任意逮捕、法外拘押和软禁。报告提到，整个2013年的压制都很厉害，但在政治和宗教敏感周年或事件之前或期间，这种打压更为加剧。据报，在很多藏区，学生、僧人、俗家信众和其他人在要求自己的人权并对达赖喇嘛表示支持之后遭到拘押。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报告的序言中说，我跟很多勇敢的个人见过面，他们不顾暴力威胁和政府封杀他们声音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推动人权。这些报告和他们所描述的践踏权利的案例，向那些处在围攻之下的维权人士和活动者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看到了他们的斗争，并同民权社会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